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参加我们节目。
小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么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之所以请到徐总啊，徐亚光先生呢，他是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事件，就是中国一个东航啊，就是今天国内时间那个是波音737-800这种型号的飞机啊，那么从昆明向广州是吧，飞行的过程当中这是坠毁在那个广西梧州。那这也是11年来就是中国的一次重大的飞行的事故。然后徐亚光先生呢，就是他1984年到1988年期间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试航司的主任工程师，那么所以呢他是有相关的经验，对这个中国的不管是民航啊还有对飞机本身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可以说是专家啊。所以呢我们请徐总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就是这起空难的一些就是一些不管是起因啊还是后果啊的一些就是做一些分析。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就是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向这起空难造成的132名乘客还有机组人员致以哀悼啊。那么我们也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向这起空难的遇难者表示诚挚的哀悼。那么我们也感谢徐总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起空难，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小袁台长，这个刚才这个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对这次空难事件遇难的乘客和机组成员表示哀悼，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悲伤的时刻。中国民航呢有11年将近12年的这个时间呢，保持了没有重大飞行事故的这个记录。这一次呢是一次很不幸的事件。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在这个北京时间呢星期一下午2点多钟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的就是说比较可靠的信息来讲，我们不讲那些八卦的，就是没有这看起来不是特别靠谱的消息。从这些比较可靠的消息来讲呢，我们可以对这次飞行事故的这个大概的轮廓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初步的判断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因为这个现在呢牵扯到就是说737-800这个飞机在全世界上有4000多架还在运行的飞机当中，这些飞机到底是不是需要停飞，是不是需要检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现在从大概来讲呢，一般说飞行事故呢大致上分的是三类事情，三类这个原因。 第一类呢，当然就是飞机本身的故障，包括机械故障，包括电气故障，包括这个这个控制系统的故障，这就叫飞机，我们就讲通称飞机机械故障，这一类造成这个空难，这是第一类原因。第二类原因呢，可能是天气原因，比方说有些特别极端的天气情况啊，可能会造成飞机失事。第三种原因呢，就是人为因素。那人为因素包括呢，这个劫机事件啊，包括这个行李上行李的带有炸弹，空中呢爆炸啊，当然也包括驾驶员本身这个有这个自杀倾向。比方说马航的这个上次坠入印度洋的那架飞机呢，基本上可以断定出来那是机长这个自杀行为造成的。那么我们现在从已经知道的这个东航这架飞机的失事的情况来看呢，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机械故障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架飞机失事的时候呢，是在飞行在29100英尺这个高空，这个高度呢是一般的民用飞机的巡航飞行的高度，大概是相当于9000多尺，9000多米，就是换算成9公里多高，就是很高的高空了。那么这个星期一下午2:20左右，这发现这飞机呢，这个就是动顿从29100英尺啊急剧下滑，大概2分多钟以后，不到3分钟就直接撞击地面。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就是这个时间呢，从它的巡航高度29100多尺，相当于9000多米的高度，到撞击地面只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或者3分多一点时间。那么如果这个飞机是机械故障的话，哪怕是最严重的机械故障，就是两个发动机737-800飞机上带的两台发动机全部失效啊，飞机无法控制，很难控制，这个飞机从29100英尺的高度上撞这个地面也得十几二十分钟。
所以这个它2分钟这么高的距离下来是相当于是开下来的是吗？
相当于垂直一头炸下来的，
垂头就是这个驾驶员就是开就是全力开动的往下冲的是吧？
哎，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嗯，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从29000英尺、30000英尺的高空上你扔下一块石头，它落地，也大概也需要2分钟到3分钟的样子，它不是马上落地的，啊，飞机呢，如果垂直向下一头扎下去，当然它的阻力比较大。它可能这个滞空时间稍微长一些，比一个石头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操纵飞机的人啊，同时踩得很，把油门开到最大，用最大的速度而且服从，那也可能飞得比石头还飞得还快，啊，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动力在里头。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机械故障，它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撞击地面。啊，任何一种机械故障，你可能想到的所有机械故障，它都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撞击地面。那我就觉得呢，从现在已经得到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机械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啊，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讲第二种情况，这个空气的这个天气情况。大家坐过飞机都知道，我们飞行在巡航高度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9000米、10000米这高空当中。你从那个高空中往下看，那云彩都在下面，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不受天气影响了，已经
基本上在那个高度上，这个天气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小很小，雷雨风雪都在下面，都不会到了9000米的高空上，不会到10000米的高空上。那么当天呢，好像这个天气情况呢是在婺州地区呢，这个地方好像并没有什么极端的天气情况，所以我们大致上也可以排除这个就是天气的这个情况，天气因素造成飞机空难的这个可能性也可以排除。那剩下下来就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人为因素。这个人为因素呢，这个我们假设一下哈，这个飞机呢在飞行当中，在29100英尺的高空当中飞行，这个高度呢一般都是巡航飞行的高度。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机长大概会说，哎，我们大家可以解除安全带。所以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飞机上可能有相当多的这个乘客呢是 没有系上安全带的。那这个时候如果飞机突然一下改变飞行姿态，90米向下，翻转90度向下砸下去，那那些没有系安全带的人会一下子就跌落到这个前面机舱前部，就会压在这个舱门上，驾驶舱的舱门上。这时候呢，如果外面有人说我要把舱门打开看里面到底怎么样啊，你很难做到的，你很难做到，是吧？另外呢，这个在不到三分钟内，这个急剧降低了这个29000多英尺，那这个加速度相当大，人呢可能在几十秒当中就失去意识了，失去意识了，就昏迷过去了。
对，
所以呢，这个飞机呢，其实后面就是几乎是在没有人能控制的状态下。这也就是说，这个飞机从在29100尺的高空改变姿态向下俯冲的时候呢，没有向地面发出任何信息。
就是如果那个正常的机械故障，两个比如说发动机都是坏掉的，那么还要二三十分钟的话，20分钟那就是慢慢的下来的话，就是乘客还有机会穿上那个什么那种救生衣啊，或者从逃生舱跳下去啊，或者什么都有机会，对吧？现在2分钟的话，没有任何人有机会了。
对，是这样情况。这个如果是飞机发生故障的话，这个从它那个高度到撞击地面就10几20分钟，那机组成员、机组正驾驶、副驾驶会有足够的时间跟地面报告说我这有机械故障，发动机就熄火，两台同时熄火，或者怎么样的，它会有足够的时间向地面塔台报告。它改变飞行姿势以后呢，没有任何报告，所以可以说这个动作是非常剧烈的、非常急剧的转下来的。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一段监控录像，这个监控录像应该看来是比较可靠的啊，因为凤凰卫视也发了这个也报道，也引用了这段监控录像，美国这边的主流三大电视台也用了这个监控录像，就是一个物体长条状的物体，直接的垂直的几乎垂直状态下砸下地面。就在这个离飞机失事现场1公里左右的地方拍了这么一个监控录像。这个所以这个
对，好像就是现场就没有找到任何遗体，只有好像有少数的遗物，有就是人的。
哎，小袁台长，这就是你说到了，这是一个这件这个空中交通事故当中的另外一件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呢，这个搜救人员到了现场以后呢，几乎没有发现遇害人员的这个遗体，也没有发现大块的飞机残骸，只有机翼的后缘部分有一小块残骸。这个初步的分析呢，这架737-800飞机呢，它从这个昆明起飞的时候呢，应该载油量15吨左右，它在飞到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这个路径当中呢，就是一下摘下去的，所以呢，那时候可能还有4吨到5吨的油还在飞机上。那么这种以自由落体的速度，甚至比自由落体速度还要快的这种速度撞击地面，这个撞击地面之间呢，应该是瞬间是有个很大的爆炸发生，所以把这飞机机体以及乘客呢，我觉得都炸成碎片化了，是碎片化了。这时候呢，就是你找不到大块的这个飞机的残骸啊，除了机翼那边缘一块，因为机翼那个后面边缘呢，那是离飞机机体比较远最远的部分啊，是还有一些比较大块的残余物，这个遗体找不到，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是
非常悲惨的事情。这个我们中国人，
波音也派人去就是协助调查了，就是。这个调查起因还是很重要的，对波音来说，因为以前两架飞机掉下来，它股价原来500块，后来跌到几十块了，就是这个波音差点破产。那后来它好不容易翻到那个200多块，现在已经不行了，这个又是重大打击。如果中国说，哎，这个飞机就是波音，你这个飞机就是不行，或者什么，那惨了，这个波音这个公司也要裁员，然后那么多飞机就卖不出去了， 他肯定也要给自己，不能顶这个锅，对吧？然后也要给自己证明，这个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如果能够找到黑匣子的话，那个分析一下，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对，这个就是我在民航总局工作的期间呢，参加过飞机事故调查，对这个国际上通用的民用飞机事故调查的程序和方法啊，有一些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程序和这个各个主要部门在这些飞机事故调查当中所起的作用。啊，我简单说一说。首先呢，航空公司出事的航空公司，这次就是东航，他呢是属于这个营运人啊，他对所有乘客和家属呢有直接的这个赔偿责任啊，这个所有的飞机的维修维护啊，这个机组人员包括驾驶员的培训都是由航空公司负责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头受到这个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我看到有关报道说，东航在香港这股市上的股票已经跌了 6.5%， 就这个事情一下子 6.5%， 所以他的这个是这里面的，就是说他的这影响受影响最大。第二个呢是中国民用航空局，这个中国民用航空局呢是作为中国这个对于民用飞机安全实施监管的政府部门啊，它有行政立法权，他有执法权，啊，他有飞机事故调查的权利。另外呢，他可以做出决定呢，说全在中国这个所有的波音737-800飞机通通停飞，他有这个权利做出这个决定。那现在我看到的报道讲呢，说东航已经把他自己所拥有的波音737-800飞机，他就全部停飞了，正在天空中正在执行任务的落地以后呢，就不再飞。那他作为这个航空公司，作为这个737-800的用户，他可以这么做啊。
嗯，
这个我们讲的是民航局呢，它代表一个执法部门，如果他做出一个决定说这个737的飞机，这个737-800飞机全都要停飞，那就是非常大的可能性，这就是个机械故障，就是个机械故障。那如果这些这个民航局的主要的负责人，如果他们初步的判断啊，说这个飞机呢人为因素更大，人为因素的可能性更大，他大概就不会做出这个飞机全部停飞的这个决定。那么所以在未来这两三天之内，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做出决定说在中国国内的737-800飞机全部停飞进行检查，那我们可以初步的排除它的这个机械故障的可能性。
以前那个出事的两架飞机也是737-800是吧，那以前就是它有个叫 MAX， 但是后面的型号也是800是吗？
不是，那两架飞机呢，就是这个
MAX 不是800，
不是800，它是这个800呢。MAX 呢，737-800呢，它这个飞机呢叫这个就是737-800 NG， 叫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两个飞机737-800和737 MAX 它有什么差别吗？737-800呢，这个它。737-800呢，它的这个座位呢是162人啊，标准162人，飞行距离呢是5436公里。那737 MAX 它的座位呢是在188人到204人，那就显然比这个737-800要大了很多啊，它飞行距离呢是6110公里。所以这两个飞机呢，就是说737 MAX 呢，就是上一次这个印尼狮航出的那个事情，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出的那架737-MAX， 这两架飞机都比737-800要大，要大不少。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737-800到底安全不安全，这是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架飞机呢，737-800呢是在民用飞机25000多架的全世界各国加在一起25000多架飞机当中，有4200架。是737-800，这个占了整个这个民用飞机25000架飞机当中17%，这个数量非常大。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平衡中美贸易主要靠波音。
还有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件飞机使用的非常广。我星期天，就昨天下午从圣地亚哥飞回西雅图， 我们坐的飞机就是737-800，
嗯，
就是737-800。所以呢，这个到底这件空难事故是由于机械故障引起的原因，还是维修造成的不当造成的原因？这个对于这些4200架正在全世界各地使用的737-800飞机来说，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
是的，那个顾博士，你觉得这个，这个飞机掉下来是什么原因？你觉得？
啊，我当时看了很多人的技术分析啊，还有那个，现在出来的这些信息啊，其实还是不够全，因为当然黑盒子没到嘛，黑匣子没到，但是它的轨迹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你知道这种直上直下的这种运动轨迹，这个是不太像机械事故应该会有的事情。
对，不像。不行，我即使扔块石头也有抛物线，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从前面的轨迹，虽然有人说啊，亮出一条曲线，说事先好像有这个，这个飞行员尝试把它拉上来的一个动作，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不知道，可以这个，请你们更正一下，因为好像它同时还可以发出各种求救信号，对不对？这个我们还没有说收到过，而且他同时如果有抢救这个飞机动作的话，应该同时也会有一些附属的效应，附属的东西，它不会这种直上直下下来，因为从我们现在你也知道视频业很发达，很多人在现场都拍到了，他从这个高空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抛物线的，他就直接往下降。当然了，他这样降的时候，飞行员应该是和所有的乘客一样，在这么高速度的这个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应该都是已经昏迷过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可能10%的可能性应该是机械原因吧，大于80%应该是人为的原因。这个，因为从来不可能吧？你这招出，我们都是学工程的，对不对？你们这超出 engineering 的这个。这个范畴，这个就是让人很难理解，对吧？
嗯，好的，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么徐总呢，他80年代曾经在民航总局啊当那个主任工程师，所以就是对这个民航还有这个飞机是非常的熟悉的。那么我们还请到了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这架波音737-800的这个客机啊，就是从东航的就是客机从昆明飞到广州的路上，就是掉在了广西的梧州啊。所以呢，出了这么一件空难啊，说非常的遗憾，我们也对所有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那么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小的就是花絮，就是有一个乘客他本来有133人对吧，就是总共124个乘客，然后结果呢有一个乘客他临时退票，他说有的人说法是他的什么健康码或者什么东西什么还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人又他自己又说不是跟健康码没关系，就是说前一架飞机怎么样了，然后现在我临时就不想坐了，然后就没坐，然后就捡回一条命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以前就是已有空难，就是当然很多年前了，就是有一个从北京到大连一架飞机掉下去了，后来人家查到有一个人说上飞机之前买了9份什么保险，然后就后来说就是他干的什么东西。这种事情空难就是在国内很少，就是说十几年了都没有，就是说明过去十几年在是民航方面还是安全性有所提高的呢，现在又有所下降，这个事情就是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对吧，就是不管是有的人说现在因为疫情啊，然后工资就是很多航空公司破产啦，然后工资下降啦，然后这个飞行员的待遇不好啦，然后呢这种会对那个安全性有所影响嘛。你们觉得这些是可能的因素吗？
这个我们先讲，就是刚才就是这个马上，其实这件事情出了以后呢，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个事情真相永远不会揭出来的。其实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的真相呢，一定会大致上会比较清楚的、比较准确的这个揭示出来，会爆出来的，会说出来的。首先，第一呢，就是中国现在民航局采取的这些飞行安全的这些条例措施，跟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跟这个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规定，都是非常相近，非常相近，跟欧洲的这个民航系统的规定都非常相似。他调查事故调查的这个步骤方法都很相似，而且呢，最后这个结果呢是一定会有波音公司会参与进来的，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说是飞机机械故障的话，那波音一定要知道五核到底设计上有什么问题，我制造当中有什么缺陷，那不可能说这个事情是一笔糊涂账过去，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飞机最后是空中的天气原因造成的飞机这个事故，那是也是有说法的。那国际民航组织对这种各种各样的天气分析，对各种各样天气对飞行安全有什么影响，它都有详细的统计，有详细的计算，有详细的分析，它都会有记录的。那么如果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你要是接机，或者像刚才小袁台长你说的是有一个人没上飞机，他是不是他有没有做了一些什么非法的事情，这都会有说法的，最后都会有说到的那么最后就是如果是驾驶机组这个正副驾驶当中，如果他们认为因素有什么因素造成的这次空难，我相信也会有一个说法的也会有说法的。这个说法到底准确不准确，就是到底是刚才说的是经济原因还是感情原因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不好讲不好说这个事情，但是最后一定会说这是机组人员造成的这次空难事故，这个原因会一定这个结论会很明确的。因为这次这么多人这个丧失生命，这个教训呢是一定要汲取的，不可能是这么过去的，不可能就是稀里马虎的一笔账稀里糊涂过去了，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从我在民航总局工作那么工作时间的这个了解，现在这个民航局的这个市航部门的这些负责人我还都认识我认为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职业操守都是非常可以信赖的，这个只要按照正常的程序走，这个结论是非常可靠的一点。我先说这么多，顾博士，请讲。
他那个其实现在就包括可能台长现在不在这个计算机行业里，挺久了。你知道，在对于我们这些工程师来说，计算机工程师来说，其中比如说有个很著名的公司，像我每次 login 到公司网络，对不对？它都会有一个自动弹窗跳出来。问题很简单。就是说你今天工作心情怎么样，你的那个 那个叫啥合作者们 co-worker 们对你是不是看见了你做的一切东西，他们是不是帮助你了，你的心情怎么样怎么样。我猜应该这个民航这边应该也是有是一样的这种精神测试，当然这种测试也很容易被跳过去，就是说你故意知道他问什么意思也可以跳过去。但是我就是说现在到了这个很多的时候，在包括我们现在银行也有这种精神上的这个测试，防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两三年里面，其实以前做机长啊，其实空姐收入还不行，但是做机长啊什么之类他都是挺嗨的。但是现在的这两三年他们的这个整个表现啊都非常差。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很多东西我们看到最后全都是跟马克思所说的是一样的，都是经济原因在后面做鬼了。所以说我也在看这个东西，因为从技术上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是从经济导致的这个精神上的波动而产生的一些问题，你知道吗？
问一下，就是你在公司如果回答说今天心情很不好，那公司会不会说你今天就别来了，是不是？
我估计不，连续三天的话他就应该给你有一个专门的心理辅导。
啊，
因为现在是很奇怪，你可能不知道
小美妹陪你说笑话。
对，你现在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不是要连到公司的 VPN 上你才能进去嘛，对不对？你一连上他就会有个对话框跳出来问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就是问一些你感觉上很正常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是实际上是在看你的这个整个心情变化啊什么之类的。
对，这个事情呢，小岳台长，古博士这样，你比方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我做房地产开发，如果他问我说今天我心情好不好，这个心情好不好不牵扯到公众安全的问题。
对，这是公众安全。对，
你这个飞行员的你的情绪好不好是直接跟飞行安全直接挂钩，跟公众安全直接挂钩。所以呢，我相信航空公司就像刚才顾博士讲，他们会更加重视这些飞行员的心理健康，他们的心情状态肯定会重视这方面，会有人这个实施这个要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啊。但是呢，这个到底怎么样做，你都我相信这个事情就是上次这个咱们说马航那架飞机啊跌落到印度洋这个大海里头那架飞机，他的机长他肯定是有问题，他就是这个主观意愿，他要把这飞机弄下去。
那不是这架飞机一直没找到是不是？马航
到底
没找到，一直没
找
到，残骸都没找
到，找到残骸了，在马里这个对对对，在非洲的东海岸边找到有残骸，那最后看出来是这个马航的飞机，这个是找到了，对。但是具体的在印度洋什么地位、什么部落、什么位置上 ，GPS 你说定位是在哪个地方？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在哪？这它飞机下去这不知道，就是说只能是大概一个猜测，因为它在海里头，更它不像这个这次这个东航飞机是落在陆地上，那它一定砸了一个大坑，你这有
那它砸个大坑烧的啥都没有了，那你的 GPS 也找不到。
但是你在地面上，它这么地面上撞击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痕迹的，
对对对，
我说你大概知道是它在什么地方，
没事
的，哎，这块地方你能找到它在什么地方撞击的，
嗯，
这个，所以这个说，所以这个飞行安全这个事情呢，这个机组人员的尤其机长、正副驾驶的这个他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很重要。我相信航空公司都会很注意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空难还是发生了，是吧？
对，我觉得我们再等两天，因为这个黑匣子还没找到，但是应该按照这个效率来看应该是很快，不是今天就是明，因为现在是那边的白天嘛。我看那个现在包括抖音啊什么平台上都有直播，就大家都到那个现场去直播。当然他
没有，你现在不知道，就是微博跟抖音全封了，就是你这个话题就不能提，你知道吗？
啊，
抖音也关了很多。
上午
关了，我们今天刚刚在报这个新闻，就是不能蹭流量，你这个好像是吃人血馒头，不现在不同意了这样子。
对，但是我看见官方啊，官方有在这个。
官方可以，就是大家都不要去，就是他都不让那个，你如果去了可能会封号的。
这个是对，但是我说的那个直播是官方的那个直播，
官方
也。官方的直播它并不是在现场，它是在现场边上，因为 现场里面有太多的那个飞机残骸啊，还有人的这个残骸啊，他没有继续往里，但是应该今天或者明天就应该找到，因为黑匣子本身你也知道很坚固，哪怕是这种直上直下的，它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应该可以存下来，应该就在今明，而且它还会发信号，那么也就是说就应该是今明两天就可以找到，然后找到之后应该就会有这个信息，只是说里面有些东西很奇怪啊，就是说它是3月21号发生的，对不对？
嗯，
上面有123个人
啊，132个人
123个
乘客，9个机组人员，
对，他正好是321这个组合，当时
对123321，对
对，就是让人感觉这个相当的毛骨悚然。而且我今天看见一个帖子，昨天晚上有人梦见这件事情，有微信记录。
这件事情啊，那个我先插一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这个网上就是说那些拿这个，如果网上的这些自媒体拿这件事情消费的，真的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啊。另外呢，这件事情确实不太值得八卦，就是错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法，其实不科学的说法都没什么太多意思。对这个受害者家属呢，都是二次伤害，对民航从业人员都是很不公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个自媒体应该受一些约束，不能这么拿这件事情开玩笑，这不太好，非常不好，对专业人士很不尊重。对这个死难者呢也相当的不对，非常的不礼貌，这个事情不可以开玩笑。另外网上现在呢这次事件呢有一些说法，但是呢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役上那么胡说八道那么多啊。这次事件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像像小袁可能你刚才讲的这个自媒体什么都被控制住了，我觉得是应该的，这太胡说八道了，就是确实二次伤害很让人生气，很不好。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八卦事，
这个徐总都是专家，所以跟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个黑匣子它记录的就是这个驾驶员就是做了哪些操作是吗？
哎，这个事情很值得一讲。这个黑匣子，我们所谓的黑匣子，俗称的是黑匣子，正式学名就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啊，飞行数据记录仪。那么这个飞行数据包括些什么东西？包括这个所有飞机在这个从起飞开始到降落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它的姿势，它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所以姿势，你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平飞还是怎么样的，起飞还是这个还是什么姿，这个姿势都有啊。另外它的 GPS 定位啊，还有它的这个速度，这些数据都有。那当然也包括驾驶舱内的这个录音都会有。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件事情，比方说你要发生劫机事件，那劫机事件，那如果说在这个有人跟这个在跟劫机者有发生搏斗，这些声音都会录下来的，啊，这个在劫机的劫机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突然的这个驾驶杆被突然向下一压，那飞机马上姿态就改变了，这个在飞行记录仪上都会找到，这黑匣子都会记录下来。所以呢，
就是现在有人说这个驾驶员把那个副驾驶给支开了，这种如果真的支开的话，这个比如说哎你出去一下，那这个就录下来了，
哎，
对吧，
这个肯定会录下来，这个肯定会录下来，哦，对，录下来以后呢，
应该问一下，现在应该录像也应该会同步传递过去吧，不光是声音啊。
录像我不知道，这个我是听的一个在波音工作的一个朋友在这件事情以后呢跟我讲，他在2015年离开波音之前的时候，波音要求呢，就是说，所有波音飞机的客户呢，都要装一个装置，把这个飞行，刚才我们讲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上的所有的数据呢，及时的、实时的 （real time） 报给波音。但是呢，因为这套系统呢，要价比较贵，他说在2015年他离开的时候，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波音呢，对这些航空公司的说呢，是你们 option， 你们选，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算。所以呢，他不知道现在这架飞机呢，是上面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装备这种装置，有这种装置的话，那它的飞行数据记录仪早到不早到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波音的就有一套备份的。
嗯
啊，现在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不
是很清楚。可能比较昂贵哦，或者还有隐私啊，或者国家机密所谓的。那就是我觉得那它那个全球定位仪，这个比如说它可以定位波音总部，它有每架飞机都有定位，这个应该是有的。
定位是有的，但是我刚才讲飞行记录、飞行数据记录仪当中包括的记录很多东西嘛，其中包括就是说舱内的这个通话，就对话这东西啊，到底是不是机长把这个副驾驶支出去让他去上厕所，生活着副驾驶说我自己要出去吃个东西，这个都会有记录的，都会有记录的。
嗯，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说做出判断来说，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说这件事人为因素是还是机械故障还是天气原因，应该这个结论应该是相当可靠的啊，会有很多科学数据支持它的。
好，
这次的一个问题，这次还有再插一句，这次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黑匣子一般来讲是有几个 G 的加速度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次撞击非常的撞击力非常大啊，整个飞机炸成碎片，所以这时候这个黑匣子对黑匣子来说到底是不是还是完好无损，还要我们还拭目以待，还要看到底怎么样。像刚才顾博士，黑匣子应该会自动发出信号来说啊，我在哪个地方，你们来找我。这个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24小时，如果有信号发出来的话，那么我相信民航的这个民航局的这个技术专家，他们应该有这种接收设备，这个24小时他们应该早都到了，应该能说，哎，我知道大概位置在什么地方。好像如果说再过24小时之内还是找不到这黑匣子，这事情就不是特别好了，就不是特别乐观了。
就是它里面也要电，对吧？就是它如果里面的电用完了，那它信号也发不出来了，对不对？
对，这个电大概是好像是上次说马航那个飞机那个说那黑匣子可以发电至少1星期吧。所以这个应该是目前为止应该不用担心这个电用尽这个情况，还应该不用担心这个。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有新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冠名商啊，也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们刚刚讨论的是这个国内就是3月21号发生的一起空难。那我们要不要谈乌克兰？现在还是继续谈这个空难。乌克兰这个战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预测一下，就是它还要拖多久？因为其实苏联以前在阿富汗打仗打了很多年，对吧？就是陷入你这个泥沼了，可以说是，然后就出不来了。然后现在，俄罗斯它究竟能够撑多久？就是因为国际都在制裁的话，它可能慢慢的就供应不上了。那么中国现在已向国际上保证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至少那么它如果武器用完了，现在我觉得它常规武器都不行了，所以在要去说精准的武器不准，所以都是在乱放炮，这个乱打火箭啊，有的被拦住，有的没拦住，没拦住的就居民区啊、电影院啊、什么剧院啊、学校啊，都炸成废墟了，那就是这个样子，它还能持续多久？你们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
来，徐博士先说一下。
不，顾博士，你先来，先来，我讲太多了，你先讲。
对，
先讲。
这个现在看来是有几个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肯定比较重要的啊。我这样比较说话比较庸俗了啊，就是首先，他这个时间，有人跟我说这个美元为什么不赶快回流？因为过去的一年啊，什么之类的股市啊，什么表现都特别差，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们就要关心的。这个美元什么时候回流？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要比较关心的就是中概股现在，平均下来都跌了80%-90%了吧？如果这一次，因为从现在的新闻已经出来了，就是说很有可能中国会被加入到这个二级制裁的那个名单里面去，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有可能会去支持这个俄罗斯啊。所以
说就是经贸关系不断嘛，就是这个秦刚不是说了嘛，就是
对、
就是，
但是秦刚你看到他说的时候，他是很明显的有些东西他也不能够说是还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收到上面的指示，
对
对
对对，
他只能说我们会要做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反应，对不对？他也没有说我们要跟你们撕破脸，也不能说也没说我们要支持你制裁俄罗斯，或者说我们坚决支持不制裁俄罗斯，但至少是投票的时候我们要么弃权要么反对制裁俄罗斯，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可能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情可能我就注意刚刚照你跟那个徐博士说的，就是这个时间拖得越长，这个武器就越有可能往最危险的地方走。你知道下来他们已经扔了两颗这个超音速的这个炸弹了，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炸弹实际上是可以放核弹头，当然这个核弹头大家也不用害怕，它也不是说就上来就要把地球炸穿的那种核弹头，有的时候它是那种战术性的，平油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它并不是说是那种会一下子毁灭个，比如说平均100公里啊，100平方公里这种级别上的，但是它肯定也会有，如果随着这个不断的下去，俄罗斯伤亡的人数越来越多，然后战术目的还没有达到的话，那我觉得随着这个武器的这个使用会越来越升级，总归会有一天会逼着北约也进来动手，你知道吧？这就是我的这个对现在的看法，因为打到现在时间太长。
这个
徐总你讲，
这个我估计普京啊，可能在这个发动这个侵略战争之前，没有想到会是今天这个局面，没有想到俄罗斯的这军队这么样的水，太水了。说实在，这个
他以为打一天就好了呀，所以给中国一说了，你们全民就挂五星红旗就好了，打一天全部拿下来了。
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影响非常深远，非常大。俄罗斯可能经过这一战以后，如果在败退出乌克兰以后，我估计俄罗斯这个就是说就在世界上再也牛不起来了，再也狂不起来了，再说什么东西。
我觉得败了这他可能赔款不知道赔多少年，那个这能赔得清啊，你不要都赔的、我觉得这些炸毁的房子死的人不要都赔的。
对，现在呢，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登的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分析的就是他们现在这个进入叫 stalemate，就是现在是，就是说这个俄军的进攻呢就停下来了，就个样子。然后还有报道呢说那个，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什么城市，说现在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当地的乌克兰军队呢把这个俄国人呢从他这个离这个城市很近的地方赶出去了，就是给他 push 出去了。这样的话，这个城里的人现在饭馆也开了，咖啡馆也开了，什么花店都开了，现在生意开始做起来了，超市东西都开始。restocking 就是超市也上货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慢慢开始要有一点恢复正常这个趋势了。说在远处还在开着枪炮声，他们说这个老百姓说我们也习惯了，就这样的日子还是要照样过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俄罗斯很惨，下一场会很惨。至于顾博士说的，他会不会用这个战术核武器，这也就完全在普京一念之差，一念之间，这个别人谁他妈说不清楚，谁也说不了，没法说的。
对，因为这个
是他打核武器，乌克兰就投降了吗？这个我觉得不会啊。
不是， 他打了核武器，这个就升级了呀。
啊，
这个
这升级了，那个只能这个更大的制裁，或者更大的有可能北约真的过来啊，我觉得。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说这个制裁，经济上的制裁，就是大家这个比较翻脸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是怕这个真的军事上不得不互相动手，你知道吗？这样的话，那就
我觉得就是不是这个泽连斯基一直在请求北约什么加禁飞区啊，或者援助武器啊？援助武器是已经援助了，但是加禁飞区就是这个北约就是死活不肯。那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你既然知道这个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乌克兰这么一个国家都在扛着在对抗俄罗斯，然后你整个北约去怕他干嘛？那真是，你现在北约就是怕跟俄罗斯打嘛？你这么大的北约这么多几十个国家都不敢跟俄罗斯打，然后就让乌克兰一个国家跟他扛着，你这不是对乌克兰来说太惨了吗？那就是太残忍了，真是。我觉得你既然是北约，对不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很多国家都在部署这个拦截导弹的那些，就是跟那个韩国的萨德差不多，那个系统，就是很多国家，这个北约的很多国家都在部署这些东西啊。那现在我觉得你在乌克兰也可以部署啊，然后你这个北约也不用怕俄罗斯啊，你就是乌克兰都能把它打成这个样子，北约再一来的话，俄罗斯就完蛋了，我觉得。
小袁这太难，我说这事分两个看哈。
嗯。
第一说是禁飞区的事情，乌克兰的这个空域，俄罗斯没有控制乌克兰的空域啊。这个空域现在是到底谁在谁手里，谁控制的？现在说不清。所以呢，我就
没有他没控制，但是他老时不时扔一些炸弹，这个东西轰炸也是挺惨的呀，就是老百姓，
对
无辜的老百姓被活活炸死，这个是挺惨的，人间悲剧。
你那禁飞区只能禁止飞机，你说飞机出来，我用导弹把你打下来。
对对对，
但是你不能没有说打导弹的，你打导弹就是制导，就是你方就是用这个用制导这个导弹，那把那个导弹打下来，那个不需要禁飞区啊，你反正你出来我就可以把你打下来，是吧？所以这个禁飞区的这个概念吵了两天，吵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吵了。我觉得就是
禁飞区禁飞区就需要这个北约这个飞机去拦截他们的飞机嘛，拦截俄罗斯的飞机嘛，这样子吧，这样就是俄罗斯说起来，那你跟我打，我们就相当于是。直接跟北约打了嘛，就这样子。
对对，北约呢，就是说不愿意这个设立禁飞区。那我觉得有一层考虑，就是本来这个乌克兰的制空权就没有被俄罗斯掌控，就是说现在你说这乌克兰制空权是全被乌克兰掌控的，好像也不对，但是肯定不是俄罗斯掌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的禁飞区意义不是那么大，对吧？它以前的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这个再一点呢，就是说我是觉得北约不想惹这个普京这疯子是有道理的。那普京是一疯子，你干嘛我们就是说这正常人要跟这个疯子叫板，说他是疯子我们也跟疯子，他不怕死活我们也不怕死活，这北约也不怕死活，好像北约人不是这么想的吧，他们干嘛要跟疯子这么计较啊？不，我是这么看，小二太郎我是这么看的，这不跟疯子计较是对的，这个思路干嘛呀？
对，他们就是不想北约的任何国家挨那个俄罗斯的导弹嘛，然后但如果他每个国家都这个防弹导这个系统都装好了，就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对吧？然后北约大家都上去的话，就俄罗斯什么莫斯科扔个原子弹嘛，就完蛋了，对吧？肯定投降了。
对，主要台长，那个你有件事情没搞清楚，
嗯，
那个欧洲太近了，他那个过来的话，导弹过来到美国本土的话要3分钟到5分钟，如果不是核潜艇打出来，是从俄罗斯本土出来3分钟到5分钟才能到这里。那么实际上，
你说从俄罗斯发个导弹发到美国3分钟就到了？
对啊，3分钟到5分钟，
那不是比东航的飞机掉下来还快吗？没有，他现在这些东西不这个超音速导弹你就是音速知道吗？不是超光速好吧？
他上去的时候是到上面去然后再下，我们可以查一下的。那就假设吧，
那你
觉得多长时间到美国本土比较合适？ 20分钟。
20分钟到不了。
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美国本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但是反过头来说，他到欧洲要多久？3分钟。
这也要几分，3分钟也到不了。3分钟也到不了。
就算
你这个超音速是多少？就是音速是很慢的。
好吧，就算5分钟、10分钟到吧。
嗯。
那个，你像普京要放的话，他一下全放过来，美国可能还抵挡得住，那欧洲那不全部都崩溃了嘛？对不对？
欧洲每个国家都装了这个防导弹系统，都装。
他最多也就防个80%-90%，从目前的这个记录来看，但总体来说，他们也是不想。
他没有呢，我觉得俄罗斯已经没有那么多弹药，他有的话早就放在那个乌克兰了，现在都放的是次品的都是。
顾博士，你刚才说的观点很有意思啊，我有点同意。我换个说法啊。假设你穿了防弹衣，穿好了防弹衣，难道你就穿好了防弹衣，你就不怕生，不惧生死？你说不惧枪林弹雨，你就往前冲吗？你也不能这么干嘛，对不对？太长，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北约也有这个防空制导的这种设施，那难道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随便你打过来我就可以，我就往上冲，好像也不能这么干吧，对吧？
俄罗斯也不敢打呀，北约这个力量这个打俄罗斯也是打得过的吧？他连乌克兰都打不过，现在是。
你普京很疯的嘛？普京很疯，那你他是个正常人，打乌克兰干？
对，因为你正常人打的时候，对不对？你比如说，互相拳脚相加，其实破坏性并没有那么大。你要是遇见疯子，他比如说就要丢个汽油桶，把这个全部都烧掉。或者丢个病毒把这个水全部都毁掉，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吧？就说属于那种我没有了你也没有了。
哎哎，俄罗斯人就发出这个威胁了，有时候是世界不存在了，俄罗斯不存在还要说世界干什么？他不说这话了吗？这很嚣张的，很丧心病狂的一种说法。
这个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是非常有那个攻击性的，你也知道，我们大陆也有时候不是和平台湾嘛，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面还是很恐怖。有的时候别人没有下线，你还是很害怕的。你要是万一那个，你真的扔了，就算你最后把普京给灭了，大家又恢复到欧洲，但整个经济恢复、环境恢复基本上都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个核污染那放在那都是上万年的。不管它是平流的还是不平流的，对不对？
我们节目到尾声了，感谢徐亚光总裁还有顾衍琼博士参加我们的时事三谈，祝大家晚安，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